人家说讲员还没有上台就鼓掌哈、啊，是对讲员有信心啊，知道他会讲得很好。讲到一半鼓掌，是表示对他有盼望。刚才讲坏了，希望他下面讲好一点。讲完了鼓掌，对他有爱心啊，没关系，今天讲坏了，下次再来哈，不要气馁。感谢主哈啊，时间过得很快，又是一个月哈。好不好？我们来先看一处圣经，好不好？在约翰福音请我们看17章，约翰福音17章第3节，约翰福音17章第3节，好，都翻着了哈，只有一节，好，只有一节，我们来同声把它读3遍啊。第一遍，请大家用口来读啊。第二遍，请大家用脑来读。第三遍，请大家用心来读。我们盼望把这一节圣经节，弟兄姐妹把它读到入心、入肺啊。好，第一遍，请用口来读，请。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翰福音17章第3节。好，第二遍，请用脑来读哈。来，请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翰福音17章第3节。好，第三遍，我们用心来读啊，来，请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翰福音17章第3节。我们再一次来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认识耶和华，竭力的来追求认识他。父啊，这时候我们众人都在你面前，要来听你的话。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可以真知道你。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恩主手中，求神来赐福我们每一位在这里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你的人，让我们今天早上可以满满得着属灵的好处，把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子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来思想一个题目哈，认识神。这个前英国首相丘吉尔有一次啊，他要到国会去发表演说。那一天啊，丘吉尔想搭那个出租车去哈，但是都找不到车子。为什么呢？因为那一天啊，大家都急着想早一点回家啊，要收看电视实况转播 当今首相的这一场很重要的演说。那好不容易啊，给丘吉尔拦到一部车子，那这部车子愿意送他到国会去。那丘吉尔就很感恩感激这位司机哈，那就在车上就跟他说哈，要加倍的赏车钱给他。那丘吉尔就很纳闷哈，等车子到国会门口的时候啊，丘吉尔就问说哈，说别人都很着急，要提早回家，要收看电视实况转播丘吉尔的这个重要演说，你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那个司机就接着很快的接口说：“哎呀，有钱赚才重要，谁管他谁是丘吉尔？”这位司机因为不认识丘吉尔，所以他不知道该怎么样来对待丘吉尔。弟兄姐妹，今天啊，许多基督徒不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真正的爱基督。今天很多人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是谁。刚才我们所念的这段圣经啊，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弟兄姐妹，你得永生，你得救，不在乎你有没有聚会，不在乎你有没有受洗，不在乎你会背多少的圣经，记多少的教条。一个人得救，一个人得永生，是在乎他有没有认识我们这一位神。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认识神，不只是我们还没有相信福音的朋友很需要，就是我们当中许多基督徒也是应该我们要极力追求的。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保罗说，我将万事当作粪土，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那第十节他继续说，使我认识他的大能，复活的大能。所以弟兄姐妹，我巴不得我们也有像保罗这样一个雄心大志，在神的面前靠神的恩典，我们来好好认识我们这位主，因为他对我们实在是太奥秘了。我们要好好的来认识主哈。我记得有一首诗歌，他说哈，是愿你认识主耶稣，像我一样爱他。若你认识主耶稣，你也必然爱他。他舍生命在十架，为你付上代价。若你认识主耶稣，你也必然爱他。今天啊，很多基督徒为什么没有办法真心的来爱主？弟兄姐妹，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来认识他。如果我们好好的认识我们这位神，你一定会好好的真的爱主。你知道，我们如果要跟你一个人相处，你要认识他，你才懂得怎么样跟他相处。比方说这个人爱清洁，你也一样要跟他一样要爱清洁，你才能够和他相处。这个人爱干净安静，你也一样要跟他一样爱干净，要爱安静才能够跟他相处。所以同样道理，弟兄姐妹，你要怎么样跟神相处啊？你要怎么样来对待我们这位神啊？除非你认识他。我们要认识神， 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请我们看生命记第十章，生命记第十章我们来看第十七节，生命记第十章十七节，好，都翻着了，我们一同来念这一节哈，生命记第十章十七节，请，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好，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神啊，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我们怎么样来对待我们这位神呢？第一，神是至大的神，我要顺服他。请我们念一遍，请，神是至大的神，我要顺服他。再一次，请，神是至大的神，我要顺服他。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在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那里说什么？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好，一同来念，请。第一句话，这里说哈，万有都是靠他造的。这个是英文，这是中文圣经哈。那英文圣经啊，是翻作 by him。那其实，在原文啊，这个字啊是 in him 啊，就是说在他里面造的。也就是说哈，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万有都是在他里面造的。这什么？这怎么可能呢？我们说宰相肚里能撑船，那什么意思啊？表示说那个他的肚量很大。那这节说万有都是在他里面造的，这什么意思？比方说有一个建筑师，他想盖一栋房子，那在这个房子还没有盖之前，在这个建筑师里面呢，心里面就早有一个蓝图。那他所要盖的房子啊，就是根据他心里面这个蓝图来盖的。如果说这个建筑师非常有艺术概念，那他所盖的房子啊，一定非常有艺术概念，因为把他的性格发表出来。如果说这个建筑师很实际，那他所盖的房子就会很实用。所以我们可以说啊，这栋房子是在建筑师心里面盖起来的，他心里面有一个蓝图。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这里说在万有中，不论是天上的、地上的、 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都是在他里面造的，是什么意思？你可以发现，我们的主哈是创造的设计师啊，借着他万有的创造，把他的性格把它彰显出来。你看，我们的主哈是一位艺术家，是不是？你看那个日出、日落，哎呀，实在漂亮。我们的主是一位音乐家啊，啊，你听那个鸟在歌唱啊。哎呀，多么好听！我们的主也是一位工程师。你看，在这个宇宙当中，星宿这么有次序的运行，你看那个季节这么有规律的转换，你看这万有的一切都把我们的神啊，那个荣耀彰显出来。所以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那个末了说哈，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他不但是设计者，他也是建造者，他不但是设计师，他也是建筑师。我非常喜欢箴言有一段圣经啊，他描写的那个神啊啊非常棒啊，你来看一下箴言。八章，箴言第八章，我们看二十二节，箴言第八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一节。我们请弟兄来念双数节，姊妹来念单数节。这段把神伟大描写得非常棒哈。你看二十二节，我们请弟兄来念双数节，请。以赛亚书那里也说哈，六十六章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哦，弟兄姐妹，我们的神啊，充满万有，他无所不在，他极其伟大，他是至大的神。我请问弟兄姐妹，你所信的神有多大？我们的所信的神这么的大，你所信的神有多大？有一次有一个人爬山，他不小心掉到下面去，还好啊，顺手抓到一根树枝啊，他就很紧张，大声叫：“救命啊！有没有人在上面啊？”这时候他听到有一个温柔的声音说：“孩子，我在这里，我是你的神。”这个人马上说：“哇，太好了，神啊，赶快把我救上去吧。”神说：“可以，但是在我救你之前，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真的相信我吗？ 那个人说：“当然，当然，我真的真的完全完全相信你。你看嘛，我每个主日都到教会来敬拜。”神说：“好，既然你完全真的完全相信我，请你把你手里抓到的树枝放掉吧。”那个人说：“那他想了一下，犹豫了一下，然后用吃奶的力气大声说：‘救命啊！上面还有没有其他人啊？’弟兄姐妹，我们的神这么伟大哈，这么的大。如果你是抓着树枝的那个人，你会把手交给上帝吗？”哦，我们的神是至大的神，但是很可惜哈，我们常常把神缩到极小，在教会里面常常把神缩到很小，缩到让神没有他的份，让神在地上没有枕头的地方。教会里的事都是凭着知识善恶的来判定，把神的话放在后面，甚至把神关在外面，让神没有事做。路加福音，你记不记得第八章那里，那说到耶稣跟门徒搭船，后来耶稣去睡觉了，突然湖上起了风暴，船将满了水，情况很危急。门徒就说：“夫子啊，我们丧命了。”耶稣醒来以后就斥责那风暴，风浪就止息了，就平静了。那时门徒就又惧怕又稀奇。耶稣问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借镜哈。很多时候，你如果让神睡觉，肯定要出事。你如果让耶稣睡觉，肯定要出事。所以很多时候啊，弟兄姐妹，你要把神放大。你不能让神没有事做啊！你不能靠自己的知识，不能靠自己的经验啊，把神放一边。你知道那个玛利亚是以色列当中的女子当中啊最蒙福的。为什么玛利亚是最蒙福的？圣经说，因为玛利亚她说一句很宝贵的话，啊，路加福音一章四十六节，她说什么？我心尊主为大。哎呀，这是玛利亚蒙福的大秘诀，弟兄姐妹。我心尊主为大，那个我们的和合本圣经翻得蛮文雅的。我心尊主为大，那个有的翻译是翻作哈，我魂把主放大。你知道魂哈是代表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玛利亚之所以蒙大福，因为玛利亚知道怎么样在她的感情、思想、意志里面把神放大，所以玛利亚蒙福。弟兄姐妹，我巴不得我们也来学习把神放大，放大到一个地步，像保罗说的《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样子，我们就能够像玛利亚一样，以神为乐。今天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以神为乐呢？因为你把神缩小。你把神看得太小了。如果你可以把神放大，你可以以神为乐。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至大的神。我们圣经说至大的神，所谓大哈，是指神在人的身上有权柄，神在人的身上有地位，像玛利亚一样尊主为大，他把神放大，神说什么他顺服。你看 一个未出嫁的女孩子怀孕一定会受很大的羞辱，但是玛利亚顺服神的话，她尊神为大，她顺服，这是玛利亚蒙大福的原因。亚伯拉罕他把神看为大，他顺服神，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神要他离开加勒底的乌尔，甚至在摩利亚山上把他的宝贝儿子献上，为什么？他尊神为大，他顺服神，怎么说我怎么顺服，这是亚伯拉罕蒙大福的秘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至大的神，你要怎么样对待他？第一，神是至大的神，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顺服他。第一，神是至大的神，我要顺服他。第二，神大有能力，我要祷告他。来，请一起说，神大有能力，我要祷告他。刚才我们读的圣经申命记十章十七节说，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在诗篇六十二篇，请我们看十一节，诗篇六十二篇十一节，好，我们来读这一节，请。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神。这句话是圣灵感动大卫写出来的，神的话是炼净的，讲一次就好了，不需要讲第二次。但是能力都属乎神，这句话神连续讲两次，表示说这句话很重要。能力在神里面，能力从神而来，也就是说神是一切能力的来源。弟兄姐妹，对不起，让我用基督教哈，所谓基督教啊，有个特点，什么特点？基督教有能力。基督教不是讲一个空洞的理论，不是讲一个深奥的道理，我们所信的有能力。你一旦接受神，你就从神那里得着能力，这个能力可以改变一切，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把败坏变成良善，把死亡变成生命，因为有能力，因为有能力，这是能力所发的功效。所以大卫在这里特别强调哈，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神。罗马书四章十七节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亚伯拉罕所信的能够叫死人复活，能够叫无变为有。有一次神对亚伯拉罕说，明年这个时候你的太太萨拉要生孩子，因为那时候萨拉很老啊，他就心里暗笑说，怎么可能，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果真后来萨拉生了孩子啊。约书亚记有记一个故事，说武王跟那个约书亚打仗啊，他们攻打基遍，哇，打得很热烈哈，打到太阳下山。这时候 约书亚想，如果太阳下山大家都有休息了，隔天再打，约书亚已经可能打不赢，所以约书亚想说继续打，一定可以把敌人打败。所以约书亚就祷告，他说，日头啊停在基遍，月亮啊停在亚亚伦谷，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果真日头停在半空中，武王被打败，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神有能力。你还记得那个有一次以利沙跟门徒去砍木头，有一个门徒啊，那个斧头掉到水里，以利沙就砍一个木头丢到水里面去，哎，斧头就浮上来了，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弟兄姐妹，同样我们所信的神叫我们的生活可以发出能力，我们的所信的神大有能力可以叫你的生活发出能力。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对待这位大有能力的神啊？要祷告，你要祷告。你以为哎呀不可能，神啊我没有办法，我们的神怎么样？大有能力，我要祷告他。有一首诗歌大家很熟，我以祷告来到你面前，还有什么？我要寻求你。副歌说什么？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我很喜欢把这个改一下，就是你伸出你的手，每一次我祷告，你伸出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使列国归向你。因为使徒行传第四章说，当门徒一祷告，神就伸出他的手医治疾病，神迹奇事发生。所以我很喜欢把这个我摇动你的手换成你伸出你的手。弟兄姐妹，我们的神大有能力，大有能力，你不要灰心，有什么事主你祷告他，不要灰心，恒切祷告，一直到某些事发生，不要灰心。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有一天晚上突然被主的显现所惊醒，那个房间就充满荣光。神说，我有一件事要你去做，所以就把这个人带出去，要这个人用力推一块很重很大的石头，要去 push 那个石头，去推那个石头。所以那个人就每一天很认真的用他的肩膀去顶住那个冰冷又厚又重的石头，从日出到日落，这个人很认真的照着去做。每一天他都带着疲惫的身体回家，就在想，我今天是不是又白费力气了？我这样推一点都没有办法把那个石头推动半公分啊！这个时候撒旦出现了，撒旦就说，是吗？为什么把你搞成这样子呢？你何必这样子累呢？算了，放弃吧。当这个人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他说，对呀，我为什么把自己搞成这样子？我把那个石头移动半公分都不可能，算了。当他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他就有一天他把这个问题带到主面前，他问主说，主啊，我照你的话 认真的每一天去推那石头，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把那石头移动半公分。问题出在哪里？神就跟他说，你每天用你的肩膀去推那石头，你做到了。其实我从来没有说过要你去移动那块石头。你说你是白费力气，真的吗？你看这几个日子来，因为你听顺服的话，你去推那个石头，你看你的手背变粗了，你的双手变厚了，你的双腿更强壮了，你的能力更大了，你进步了，你成长了，只是你不知道。我所说的要你去推那石头，你都做到了。好，今天孩子，我今天要跟你一起去移动那个石头。弟兄姐妹，那块大石头表示什么？那块大石头可能是你教会的光景，那块大石头可能是你家庭的负担，那一块大石头可能是你事业的瓶颈，那一块大石头可能是你理想的破碎，那一块大石头可能是你固执的个性。弟兄姐妹，不要灰心，不许你去推 push P-U-S-H 直到某些事发生。 P pray 祷告， U until 直到S something 某些事， H happen 发生啊， push 上帝，弟兄姐妹 push 祷告，直到某些事怎么样发生。我们的神大有能力，弟兄姐妹不要灰心。我知道大家有困难，有难处，有重担，但是我们的神大有能力。我要怎么样祷告他，我要祷告他，直到某些事发生，不要灰心。第一，神是至大的神，我要怎么样顺服他。第二，神大有能力，我要祷告他。第三，神大而可畏，我要敬畏他。一起说一遍，请。神大而可畏，我要敬畏他。刚才申命记十章十七节说，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创世纪。三十一章。第五十三节，创世纪三十一章五十三节， 好，我们来同声来念这一节，请。但愿亚伯拉罕的神和拿赫的神，就是他们父亲的神，在你我中间判断。雅各就指着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起誓。请我们注意，你如果看那个圣经就知道，最后面那个神那个字啊，旁边有小点，是不是？那中文圣经里面凡是字的旁边有那个小点，表示说圣经原文没有这个字，是翻译圣经的人要让我们可以更加的明白，所以他把它加上去。所以这一节后半段的经文应该是雅各就指着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启示。神这个字本身就有敬畏的意思，畏惧的意思啊，所以阿拉伯人称 神叫阿拉，阿拉就是从畏惧这个动词转过来的。所以圣经里面当中啊，有时候用另外一个字来形容神，形容神叫什么？可畏者，可敬畏的那一位。弟兄姐妹，今天比较少的讲台讲这个讲这方面的信息，神是可敬畏的。以为我们的神常常是比较慈祥，像那个坐在位置上的那个老公公，孩子们在外面在他面前吵闹都没关系，他是很慈祥的老公公。不，弟兄姐妹，你知道神的愤怒有多愤怒吗？我们来看一出圣经，在诗篇九十篇。我们对神的愤怒认识有多少？我们常常只讲神的慈爱，你对神的愤怒知道多少？我们看诗篇九十篇十一节。诗篇九十篇十一节，来，我们来读这一节，请。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弟兄姐妹，摩西这个呼喊实在也是圣灵在这个时代的呼喊。今天很多人在这边说，我要摸着神，我要经历神，我要得着神，但是有多少人在这里说，我要敬畏神，我要敬畏他。如果你不晓得他怒气的权势，我们哪能够按着他该受的敬畏来对待神呢？一个不懂得敬畏神的人，他没有办法真正的来爱神。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神的百姓很多人软弱的原因。圣经里面很多次讲到神是施暴的神，他不但施暴，而且啊，他大有愤怒的施暴，不是小小的愤怒啊。很多传道人不讲这方面的信息，因为可能怕影响到大家对神的印象啊。其实圣经啊，从旧约到新约，很多次讲到神的愤怒，有没有？尤其到启示录，圣经还多次讲到神的愤怒，而且讲到那个羔羊的愤怒。圣经讲到愤怒里面有很多的字，你知道一种语言如果对一个事物了解的越深刻啊，他对那个事物的那个词汇就比较多。你知道爱斯基摩人他们对雪这个字啊，有20个字以上，因为在那个地方除了雪还是只有雪，所以他们对雪的认识非常的深刻，所以他们对雪这个字啊词汇很多。一样，圣经里面对愤怒有很多的不同的字啊，因为圣经的作者很了解神的愤怒。请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在旧约纳鸿书，旧约纳鸿书 一章，那鸿书第一章，我们来读第二节。那鸿书一章二节，好，都翻到哈。那鸿书一章二节，一起来读，请。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哦，这里有三次提到耶和华要施暴。圣经里面一件事如果重复三次啊，那不得了，一定很重要，一定会发生。而且这里讲到施暴的时候说大有愤怒，圣经说他是 hot anger the Lord， 很火爆的，他是一位很火爆的神。你看第二节，这里第二节这里向他的仇敌怀怒啊，那个怀怒啊是指讲到啊从鼻孔里会冒烟。所以诗篇74篇第一节说，神啊，你为何向你草场的羊发怒，如烟冒出呢？我们形容一个人，他很生气，他很火大，气得这个七窍生烟。圣经形容神发脾气，用恼恨、恼怒、怀怒、盛怒、发烈怒、大大发怒、怒目变脸，哇，很多。用了这么多来形容神的发怒，就是把神啊形容成一个像人一样。可是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所有这些描写都不能表达神发怒的情况。好像我们有很多字形容神的慈爱，但是没有人可以表达神的爱是什么样子。神的爱不晓得比我们所认识的还要深多少，还要大多少。难怪保罗说啊，要与众圣徒一同明白神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啊！没有人可以真正摸到神爱的深度啊。同样道理，没有人可以测度神的愤怒有多大。你知道地震的时候最怕什么？地震的时候最怕什么？有东西倒在我们身上，是不是？但是你知道吗？当神的愤怒来到的时候，启示录六章十六节竟然有人说，山啊，岩石啊，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那坐在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你就可以知道神的愤怒多么可怕。我们的神是慈爱的，无限的慈爱，神的愤怒也是无限的大，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呀，神是慈爱的，现在我们是恩典时代，神爱我们好了，够了，不需要怕神了。弟兄姐妹，不，我们的神是可敬畏的，你要敬畏他。圣经新约里面你可以看一两处圣经，我们来看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一章十七节，彼得前书一章十七节，好，我们来读这一节圣经。来， 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后面这一句，当存敬畏的心，原文是在敬畏里，在敬畏里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希伯来书，请我们再看希伯来书十二章。我们来看二十八节跟二十九节，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好，我们来念这两节，请。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敬畏的心。神大而可畏，我要敬畏他。曾经在一次聚会结束的时候，有人问传道人说，信了耶稣以后可不可以赌博？传道人说，信耶稣没有任何条件，不是说你要戒赌你才能够信耶稣，乃是你先信耶稣，你里头有生命，以后你行事为人受圣灵引导，你自然你不会去赌。那个人说，哎，我有一次听传道人说，上帝也赌博。哎，为什么上帝也赌博？原来这样子，有一次大革命的时候，那个很多官兵就用赌博取乐，其中有一个非基督徒，他很喜欢赌博，他很想找一位基督徒，那个基督徒跟他一起赌，但是那个基督徒一直没有答应不赌。后来他们这两个人同时爱上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单单喜欢这个基督徒。后来这个女孩子啊被谋杀了啊，当然这两个人就成为主要的嫌疑犯。这个非基督徒是凶手啊，他很狡猾，就编了很多理由证明自己不是凶手啊。结果后来很吃亏，这个基督徒就很他很诚实，他就有点不利啊。有人就把这个案子呈现给当时的指挥官，那个指挥官也是赌徒，他没有考虑，不说什么，就马上说，来啊，这个好办，拿一个战鼓两个骰子到我面前，叫他们丢骰子，谁丢的点数多谁就没有罪，真是糊涂到家。结果真的就照指挥官这样子的命令来做啊。那个非基督徒先丢啊，一丢你知道吗？十二点，最高的点数。这个非基督徒就很得意啊，一定是我赢了，最高点数。即便他丢十二点是我先丢的，也是我赢。那个基督徒跟指挥官说：“我不要用这种方式，我不愿意。”指挥官说：“这不是赌博，这是审判。”基督徒没有办法，他就祷告说，神啊，深渊在你，我把这件事交给你了。祷告完毕以后，他丢骰子，一丢，这样一丢，神迹发生了。其中一个骰子，一个断成两个，三个骰子，一个六点，一个六点，一个一点，是三点。那么指挥官就真的按照他所说的定规，把那个非基督徒枪毙。真实故事，这个骰子，那个战鼓，今天还放在德国柏林一个 一个博物馆里面，如果你有机会去德国参观，一定要去看，旁边还有一块牛皮写这个故事。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至大的神，有能力的神，是可畏的神。他是可畏的神，我们要怎么样啊？我们要敬畏他。刚才我们读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说，我们要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为什么？第二节二十九节说，我们的神乃是烈火。今天我们读申命记十章十七节说，我们的神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的神大而可畏，我们要敬畏他。这是第三，神是可畏的，我要敬畏他。约伯记一章一节说，有一个人名叫约伯，这个人行为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到约伯记最后一章四十二章十二节说，耶和华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你敬畏神，神要赐福给你。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至大的神，我们要怎么样？顺服他。弟兄姐妹，我们的神大有能力，我们要祷告他。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可畏的神，我们要敬畏他。我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认识我们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至大、至能、至可畏。你要懂得怎么样 要来对待我们这位神，好让我们的人生可以蒙福。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我们所信的神，
凡事都能。 求他就给你